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职涯，我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oe。科技职涯是由 Cake Resume 制作的广播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在科技、数位等不同领域的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故事和个人观点，一起来听听这些精彩的分享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科技职涯从2020年的2月开播至今，访问过了不少来自知名科技公司的来宾，像是 Facebook、 Microsoft、 Spotify 还有 Netflix 等等，主要是来自于欧美的企业。但是呢，相信熟悉科技产业的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网络产业也非常的蓬勃，而且有它独特的生态系还有文化风貌。今天科技职涯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拥有中国知名互联网企业腾讯经验的来宾，让我们欢迎 Jack。 Hello Jack。
Hello Joe 你好，还有线上各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想要请 Jack 先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目前的工作。
我目前是在 Facebook 担任大中华区的商业化的总监。在加入 Facebook 之前呢，其实更多的经验是在中国的一家互联网巨头腾讯集团。我是在他们里面的微信事业群担任 Global Partnership 跟 Marketing 的一个负责人的角色。所以今天很高兴就这边的邀请，那也希望等一下有些有意思的问题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没问题，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非常有意思。刚刚 Jack 提到了他之前在腾讯是负责 WeChat 的 Marketing 还有 Partnership， 我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他的丰功伟业。就是呢，他曾经协助 WeChat 跟杜拜最大的财团 Amar 还有杜拜的旅游局合作，在杜拜最受欢迎的10个景点推出了微信小程序、小游戏还有支付的生态解决方案。另外呢，还促成了 WeChat 有史以来最大的 co-branding campaign， 联手了迪士尼、精品品牌 Fendi 还有世界遗产中国长城。我非常好奇这个 co-branding campaign 是怎么样发生的，可不可以请 Jack 跟我们分享一下？
很有意思的一个回忆我先分享一个是在微信那个时候我们做过的几个不同比较有意思的案子。一个是跟星巴克大中华区的一个合作，那当时我们其实是从支付入手，然后再后来是通过小游戏还有一些泛娱乐的方式，跟刚刚其实就也提到了三个不同的知名品牌，迪士尼、 Fendi 还有长城去合作。再后来还有一个是出境游的一个专案，那个时候其实是跟巴黎戴高乐机场、跟杜拜哈利法塔还有杜拜的机场、樟宜机场等等等合作。纵观来说，其实可以简单划分成两种类型的合作，一种类型是说产品上的一种合作，另外一个场景或者生态上的合作。那先说产品上的合作好了。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在科技公司，我们每一段时间会出一些新的产品，那这些产品怎么让它落地，而且可以让很多的消费者去使用，这里面就很需要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去创造一些行业的解决方案。比方说跟星巴克合作的时候，我们希望通过支付的方式去打通线下零售的一个线下的场景，所以我们希望去整合支付的功能，整合 membership card 的功能，甚至整合我们 social 的功能，那形成一个商业的闭环。那在这样的一个机缘之下，就跟星巴克展开了这样的一个合作，这是一种类型。第二种类型的话，其实是 ecosystem 跟我们讲的这种商业化的场景的合作。那所谓的 ecosystem 的话，其实更多的是说微信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能力比方说支付的能力、 marketing 的能力、 branding 的能力、 CRM 的能力，这个是说从商业的角度来看，那我们怎么去把这些不同的能力打包整合变成是一个 business solution， 然后去跟不同的企业、不同当中行业的标杆合作，那形成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落地解决方案，然后进而从一推到十、十推到一百，那这个是说第二种类型的合作。所以当时就是有一个理念跟概念，就是每年中国大概有超过1亿以上的人出境，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人都会用微信，怎么让这些海外的商家可以通过微信去 engage 跟这些中国的出境游的这些消费者每年超过1亿次，那这就是微信希望可以达到的目的。那同样道理，我们在跟这个三个不同的行业当中的领先标杆，比方说奢侈品集团的 LVMH、 电影集团的迪士尼、这个文化遗产最有名的中国长城，那我们希望说通过泛娱乐的方式去整合小程序、整合小游戏，那形成一个行业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就找到这三个不同的行业去打造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总的来说，其实从市场层面来讲，可以分成在境内的市场，就中国本土的市场，或者是出海的市场，那就是中国旅客出海的一个市场。那从这个方案的方向来可以看成是产品的合作，或者是说更是一个泛生态的合作。
嗯，那通常在选择伙伴的时候会考量哪些面向呢？
会有三个面向的考量啊。第一个面向考量是说，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它具不具备有行业的标杆属性，因为我们不可能是一个一个挨个去覆盖到每个整个行业，所以更多的时候它能不能产生一个标杆的效果，起到一个示范的效果。那如果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好的效果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行业合作伙伴跟进？所以首先第一个是标杆性啊。那第二个是说，它本身是不是已经具备有足够好的一个数字化能力，或者我们讲数位的能力。比方说他如果是完全没有在做数位化的一些建设的话，突然要他在短时间内去采取这样的一个举措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去观察说，这个公司本身他在数位化、在数字化以及说在微信上的一个建设的情况是多积极的以及多完整的。那第三个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说双方的一个合作意愿性吧，或者契合度吧。因为像刚刚讲的这几个例子，其实他可能前两者都具备了。比方说他最近期有没有一个 campaign 要 launch， 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budget 预算要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说他们现在的今年的重点 KPI， 这个季度 KPI 是不是在 digital innovation 上面愿意投入多少的资源，愿意投入多少的一个宣传的一些 resource 或者是人力，然后能多快的跟上我们这样一个互联网的脚步。综合这三个来看的话，其实是我们在考虑一个合作伙伴当中最重要的因素。
前面讲到是否是行业的标杆，或是这个企业它本身的数位化的程度，这两个可能是作为一个不是在企业里面工作的人是可以去研究可以观察的。但是在双方的合作意愿或是契合度这部分是要怎么样去做了解呢？然后你们是直接主动的去 approach 然后跟他们聊聊吗？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可以分几个面向来看。第一个面向是说，这个公司有没有契合度？我们通常在 BD 或者 partnership 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先去当做行业当中先去排查，比方说按照第一点跟第二点排下来，可能这个行业当中剩下五个企业，那这五个企业我们就会去 reach 到他们的一些 digital 部门，或者是 branding marketing 的部门或 PR 部门，那会把我们的一个 idea 去跟他们聊。那在聊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知道说对方在这件事情的意愿、态度跟兴趣度。这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的话，其实如果有初步的意愿或者是有很高的意愿的话，我们就进到第二轮的谈判了。那这第二轮谈判当中，其实更关键就是说他们对这个本身的 proposal 有多大的意愿去投入，以及说有多少的资源可以投入。当然他们这里面也要去走流程啦，有些是 global 的公司，他要跟 global 去谈去获得 global 的 approve， 那有些是本土的企业，但是他可能也要去争取不同的 resource 来做。那这第二步啊。那第三步我觉得更重要就是执行了，就是说因为大家把这个 timeline 画出来的时候，其实在互联网有一个很特别，就是说我们可能一个 project 从 initiative 到 launch 大概只有花一到两个月的时间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有多快的执行速度跟多快的执行能力其实就是一个关键啦。所以基本上可以分成这三个部分来看。
Jack 刚刚提到说互联网企业这里面的脚步是非常快的，那我觉得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提到这个 co-branding campaign 算是它的里程碑嘛。这个 campaign 联手了迪士尼、 Fendi 还有长城，然后是在一个半月内就跟中国、美国、意大利还有法国四方的伙伴合作。上线之后呢，就让 WeChat 陆续受到了其他的精品品牌的合作邀约，甚至受邀在联合国世界遗产大会上面展示，听起来非常的厉害耶。
嗯，谢谢就帮我补充啊。对，其实是这样子，就是它的示范性非常强，而且我们一直在讲 tech for good， tech for good 就是科技向善这件事情，尤其是这几年，就是大家知道科技行业的影响力非常非常巨大哦。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并不缺其实 awareness， 我们也并不缺所谓传统意义上的曝光，但更多的是说这样的一个科技到底代表什么样理念，能不能通过科技的力量使得一些文化或者一些被容易遗忘的一些文明，或者是去做一些这种社会责任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其实踩中了，其实自然而然就非常多的媒体愿意报道，其次是其实两个企业加起来的声量都非常大，所以一加一很容易就超过二，那也达到一个跨界的效果了。因为其实传统上大家会认为说奢侈品牌其实是一个 fashion， 但是其实它也是一个 old family 的 business， 很多法国啊或者是意大利的这些奢侈品牌感觉可能是一个季度两个季度前基本上下个季度的东西都已经定好了， 那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怎么去创造一加一大于二，形成一个跨界的圈层效应，其实就是当时我们预期的。那很荣幸，就最后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Jack 刚刚提到说，在接洽合作伙伴的时候，第二阶段是谈判嘛。然后因为微信合作的企业其实也有提到说很重视标杆性，所以其实对方也都会是很知名的企业。那想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谈判的技巧可以跟我们分享？
OK， 首先我觉得所有的企业啊，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不外乎最重视三件事情啦。第一件事情是说双方的品牌效应加总加起来会不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所以谈判过程当中，首先这个点是需要保证的啦。那有时候当然我们会大对小或小对大，但是一定会有对方需要的东西，对方才会愿意跟你谈下去。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说，如果它是一个大对大，那不外乎就是双方品牌效应。但是如果是大对小，或者是中对小，或者是中对大，就相当于说它其实双方不完全对等的情况之下，通常这种情况是你有对方需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得搞清楚到底对方希望通过这个合作获得什么东西，不论是什么样的企业的合作，这件事情是最关键的啊。那我觉得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是如果双方的诉求其实是很明确的，那这个时候第二件事情就求同存异啦。而求同存异就是说，有些东西其实，比方说某些公司，我们希望他们做这个东西，但他们希望我们做这个东西，但是其实除了我们两边双方都愿意做以外的那些东西，这些企业在过程当中愿不愿意去多做一些或者少做一些，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谈判的技巧了。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是一个短期也是一个长期的拔河。所以短期来讲，就是说如果只是短期 for 这一次的 campaign 的话， OK， 那大家做完可能就是各取所需。但如果是一个长期的 partner 的关系的话，那可能大家会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多一点让步。比方说我希望对方发一个新闻公开稿，那公开稿当中怎么去提到我们公司，怎么去介绍我们公司，那我们会有 PR 的部门来去要求把关。那这个时候对方可能也会去提另外一个的需求，比方说他产品上面希望我们可以帮他做什么东西。那这里面其实就是相当于说一个 extra needs 啦。那这个 extra needs 当中你有提我也有提，那双方就看怎么来谈这个事情了。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就是求同存异，以及说确定好自己到底哪些东西是一定要的，哪些东西可以割舍的。那我觉得第三点的话比较有意思的是说，因为我们其实更希望每一次的合作不再只是一次单次的 campaign 啦，因为整个科技行业其实已经到下一个里程碑，就是我们常常讲 ecosystem， 就是生态链。那这个生态链就意味着是说，你希望对方的企业在你的整个生态链当中可以起到一个持续的而且是长期可持续的一个效果。那所以这个里面的话，你的产品也不会只是 launch 一次，你这次跟他合作，你下次想不想继续跟他合作，那他肯定也希望你下次有新的产品 launch 的时候可以跟他合作。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双方怎么建立一个长期 long term 的一个 partnership。 那要建立 long term 的 partnership， 得清楚知道对方企业的一个 mission 是什么，对方企业的一个 business needs business goals 是什么，以及对方企业当中的一些 key stakeholder 是哪些人，那他们在想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就是都很重要。
嗯，听起来 marketing 跟 partnership 这个工作要想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多，它其实并不是短暂的只 focus 在你眼前的这次合作或是你这一个月这个季度的 goal， 它其实有时候是要追寻一个更长远的合作关系。
嗯，是的。
那我想要接着问 Jack 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身为一位行销人，你觉得要如何在科技产业这个领域中去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呢？
嗯，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哦。首先你问了两个关键字，一个是科技行业，你应该说三个关键字，一个是行销人，第二个是科技行业，第三个是影响力，对吧？其实这三个当中两两都可以搭配，比方说行销人在科技行业，行销人怎么发挥影响力，或者科技行业怎么发挥影响力。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大，但我把它稍微去缩小一下来看，就是作为一个职场人，不管你是做行销也好，或者做其他的 partnership function 也好，在一个互联网或者说变化特别快的一个行业吧，应该这样讲，那科技行业 maybe one of that 啦，那怎么去创造自己的一个价值，以及说极大化自己的一个个人影响力。那我觉得首先第一件事情啊，影响力这件事情推机特别大，但我觉得最容易做的事情是说，你手上这件事情你能不能，或者你现在的这个职位能不能站在整个部门，然后再往上拉到整个公司，再往上拉到整个产业链条，再往上拉到说整个 ecosystem 去看，就它到底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它到底创造的价值是什么。 OK， 所以我觉得需要有一个 run out 的一个视角。假设我今天做的是一个 PR， 那我可能以为说我只要每天把新闻稿发好就好了，但是如果我可以站在部门的立场去看，那整个 PR 部门的 R&R 到底是什么， OK， 然后站到整个公司来看，那 PR 部门对于整个公司的价值是什么，那再站到一个产业来看的话，我们公司在整个产业当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那你再到一个 ecosystem 角度来讲，那这个产业在更大的一个 ecosystem 当中扮演什么角色，那当你可以看到整个视角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知道说你现在做这件事情本身它的 value 到底是什么，那这个 value 绝对不是只是说完成手上的工作或得到老板的 approve 这么简单。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视角的切换啊。那我觉得第二件事情是说，当你清楚知道说你的 value 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你肯定会有两个思路去想。一个思路是我怎么去挖的深，比方说我做Marketing， 我的价值是说我想把好的、理念传递出去，那我可以去想的事情是说我怎么去传递到不同的人群，我怎么去用产品的方式传递，我怎么用 PR 的方式去传递，我可以想的是说我怎么把这个传递信息这件事情可以做得更深入，我怎么让更多人可以听到这个声音。那第二种是横向的，就是刚刚讲的是纵向挖深，第二种是横向扩展开来，我如果要把好的理念传递出去，除了 marketing 以外有没有别的手段，比方说 partnership maybe 就是一个手段，影响内部的产品团队也许是一个手段，我去做一些新的产品 maybe 是一个手段等等等的。那我除了从 marketing 角度，我可以从 product 的角度啊， design 的角度啊， PR 的角度啊，对吧，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怎么去放大，要么就是你怎么去挖深。那我觉得第三件事情比较有意思啦，就是说 impact 这个事情啊，其实是有一个心态上的关键，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情本身到底你只是为了 for yourself 还是其实你想利他。那因为其实在创造 impact 的过程中，你肯定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啊、困难啊，那什么样的一个 motivation 可以让你持续走到最后面，可以让你克服各种困难，那大部分的情况之下不是利己主义，因为利己主义你最多就是放弃你手上的这个 benefit 而已，那没什么关系嘛。但是如果当你的起心动念是利他的时候，你希望是可以创造一些改变，你看到某一个问题你希望把它解决的时候，你这个利他主义会帮助你去克服更大的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三个点吧，一个是视角的切换，第二个是挖深跟拓宽边界，第三个是心态。
在视角跟心态这两点呢，我自己有一点我自己的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可以把自己当成你的老板，时刻的去思考说为什么你的老板要雇佣你，还有这间公司要怎么生存下去。把 scope 放大一点的话，其实就会去想很多原本不在你的 job description 上面的事情，当然这些事情你可以主动去争取来尝试，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 keep in mind， 然后在你工作的日常中时刻的去想说有没有办法在你的工作中去应用这些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它可能并不是别人或是主管要求你要去做的事。
嗯，是的是的，我觉得你这个举例特别恰当或者是特别合适。
那接下来呢，想要跟 Jack 聊聊你的职涯哲学，因为 Jack 的大学是经济系的嘛，后来有念 MBA， 然后你曾经做过 B2B 的行销还有 BD 不同职能的实习。那我想问一下 Jack， 你是怎么样，不知道是逐步还是瞬间的确定了自己对行销的兴趣，然后出社会之后就开始做了行销的工作呢？
嗯，其实我觉得我的情况是这样子，就是比较意思的是说，我其实大学研究所MBA 这些期间，其实我去比较多的 intern 都是在科技行业，比方说最早在微软啊，在 Line 啊，然后平常自己看的一些杂志啊，其实我大学的时候电的商业周刊来看，那我发现我自己对于变化这件事情或者是新科技这件事情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当时其实想的是说我以后应该比较有兴趣或者是我觉得会比较适合我的工作环境应该是在一个求新求变，其次是会愿意给年轻人机会这样的产业啊，因为当你在变革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没有所谓的一成不变，或者是说完全靠知识积累或者是经验积累才能有好的机会，所以这种行业其实我就发现我特别适合或者我特别有兴趣，所以毕业之后就一脚踏入了科技行业。至于说为什么做行销，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 business 出身或者念 business 的人，我大学念了经济或念 MBA， 那不外乎几种领域啦。第一种就是 finance 相关的，第二种类型的话就是跟 sales 相关或者 BD 相关吧，就是要跟很多人接触打交道这样的一个职能。第三种的话其实就是 marketing 相关的。那我当时会选择 marketing 其实是一个删除法，因为 finance 我也拿到 offer， 但是我觉得 finance 这个行业当然很好，但是它本身其实不是在所谓我刚刚讲就是每天在变化这样的一个行业、哦、第二个类型的话 sales 当时也有考虑，那但是最后选的 marketing 是因为我觉得 marketing 跟一个公司的 strategy 可能更相近或者更靠近一点。因为什么呢？因为 marketing 我们其实常在讲的就是你的 STP 嘛，就是你的 business 的 segmentation 是谁，然后你的 target audience 是什么，最后的这个 P 就是不外乎这几个不同的 product 啊 whatever 的，那 product 啊 price 啊 place 啊，然后还有你的 promotion 嘛。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讲白了就是一个公司你的 business 到底怎么做 OK， 那所以我觉得 marketing 其实 is more than just you know promotion or branding 这么简单，它其实是一个公司的战略级别的事情。所以我当时觉得说如果有机会去做 marketing 的话，应该可以从一个比较高的视角去做学习吧，而且可能接触到的面向会四通八达。比方说 marketing 人他就得接触 sales， 接触 BD， 接触 partnership，他得接触 PR， 他得接触产品 OK， 他是一个中心枢纽的角色，因为他必须帮公司去传递好的 key message 这样子。所以其实是先决定的行业，其次再去决定的职能。
那我想要追问，为什么 Jack 会选择腾讯作为你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呢？你当时从这个机会中你想要获得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了。就是当时我不是我一开始 target 腾讯了，因为腾讯在台湾其实没有大规模招募嘛，是一个因缘机会了，然后去面到腾讯。但是为什么我后来台湾的 offer 跟腾讯之后我选择腾讯，其实答案也很简单了，我觉得两个部分吧。一个部分是说如果放眼整个亚洲的科技行业或者我们讲互联网或者网络行业的话，那基本上可能发展的从规模角度来讲最大的，不然讲市值或者是用户体量，基本上就是中国的两家科技公司腾讯跟阿里巴巴。当时那现在当然多了一个 ByteDance 字节跳动，所以其实从影响力来讲肯定希望去一个可能做一件事情但是影响规模更大的一个公司，这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我希望可以到海外去工作吧，因为其实前面的这些实习啊都在台湾，然后当时有机会到欧洲去交换学生，那我就想着说如果有机会在不同的世界各地方转一转，未来的视野可能会更加宽广，所以基于这两个考虑就一脚踏去腾讯了。
那你从腾讯后来又转职到脸书，你考量的面向有不一样吗？
其实两个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平台，也是非常好的公司啦，影响的规模都非常大。我的考虑更多是一个不同的学习路径或成长路径嘛，因为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其实更讲究的是一个速度，还有抓住市场机会快速的去抢占这个市场的份额，因为它还在一个上升期，或者说相对来讲它还没有进到一个所谓的 mature 的阶段，所以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多创新的机会，非常非常多新兴蓬勃的公司每一年这样子出来，当然挂掉的也很多、会感受到就是前浪推后浪对吧，然后前浪死在沙滩上对吧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在中国的市场本身，因为它还没有进到一个 mature 的状态，那这个行业也没有进到 mature 的状态，所以它会非常非常多的会让你觉得特别兴奋的机会。后来我去选择进到 Facebook， 我觉得更多的考虑是因为两个部分吧。当我看到什么东西可以从零做到一之后，我开始会去想我怎么把一做到一百，甚至从一百做到一千。所以规模化这件事情就是西方企业特别擅长的事情。那这里面的规模化分成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全球化的规模化，怎么进行全球的运作，怎么进行全球的运营，怎么把一个成功复制到多个市场去啊？那我觉得第二个的话其实是一个内部成功的规模化。所以内部成功规模化就是说有一个好的制度，好的管理方法，好的运营手段，然后让企业的内部可以稳定而且 sustainable 的一个持续运营下去。所以我觉得当时更多考虑是这件事情啊。那当然还有第二个大点就是不同的文化了，因为一家美国公司跟一家中国公司其实它在治理理念上面，它在成功的路径上面其实还是非常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可以起到一个互补跟不同的视角去看所谓成功这件事情。 in terms of 企业的成功来讲其实不只有一种方法， 那我觉得不同的企业会学到不同的东西。
那我很好奇，我想要请 Jack 跟我们分享一下腾讯的文化大概是什么样子。
嗯，腾讯的文化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几个点。第一个点的话就是用户体验至上，我们英文叫做 User Experience is First。 尤其我在的事业群是微信的事业群啊，那微信的事业群的大老板其实张小龙就是自己是产品经理出身，所以他对于好的用户体验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义，叫做用完即走，不打扰用户。就是我们常常看到有很多的产品会一直跳出 banner 啊，或者是一直希望干扰你，让你去点击某个东西，因为你点之后它就能赚钱。那这件事情在微信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对。但是你可以理解为它有这么大的用户体验，它能克制住自己不去赚那些钱，背后是有一个很强的信念去支撑的。那这个信念就是他希望打造一个最好的产品，让用户去使用完这个产品之后用完即走。就好比说一把瑞士刀，那瑞士刀你不会在上面说我还要先这个先那个，你基本上就是拿来开酒或者拿来什么，用完就把它放下来了。那他希望微信是一个最好的工具，那这个工具帮助你去达到你要的事情就结束了，他不会在上面跟你纠缠。那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学习到最多最多到现在我觉得都还是受益匪浅的一个文化或价值吧。那我觉得第二点的话其实是做事情的方法，叫做小步快跑。小步快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叫做迭代。那大家知道其实一个好的 idea 有两种路径，一种是说你把它做到一个 perfect 100分之后再放到市场上去卖。比方说我们看到的很多消费品，传统的 PMG 它可能要做很多的 survey，然后很多的市场调查，然后很多的用户洞察之后，他会把这个产品推到市场上啊。因为他推到市场上之后，他所有的 supply chain、他的物流、他的 channel 全部要跟进，所以他其实希望有很大的概率是可以成功的。但在互联网这个行业，其实非常不一样，是说你可以随时去改你的产品，所以更多的情况是说，你有一个差不多靠谱的 idea 之后，靠谱的产品之后，你就推到市场上。那推到市场你可以去观察各种的数据变化，你可以观察用户的一个体验的情况，然后你去持续的去迭代你这个产品。举个例子来讲，比方说小程序出来之后其实一年之间迭代超过100个版本，就你可以理解为每三天就一变，每三天一变。因为在互联网这个行业当中，首先它可以做这件事情是因为第一个是用户的忍受度是高的，因为它是 free 的产品，而且很多时候改变过程中你自己有没有发现。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它试错的成本是很小的，试错成本很小就是你今天做不好你明天再改就好了，它是可回溯的。那第三个是说这个行业一个很关键的是，通常是谁先抢占用户的使用，其实通常这个人就会最后的胜出者。所以更重要的是说当一个产品出来的时候，谁能抢占更多的用户，那通常第一名的这个人他其实就可以很大概率最后成为真正的第一名的那一个人。所以怎么样在最短时间内去获得用户的认同，让用户可以 addict to 这个 product， 这件事情可能远比你做出一个 perfect product 来的重要。因为实际上到底是不是 perfect product， 很多时候其实用户并不在乎，或者用户也感觉不出来。那它更多的是一个网络社群效应是不是能出现。比方说当超过十个人用的时候，那十个到二十个人其实就会比前面十个人它产生的效应来大很多，而且它的时间会花的很短的时间就达到。对，我觉得所以这是就小步快跑吧。然后我觉得第三个其实我学到比较多的是说它的文化里面是在鼓励竞争的，就是说所谓的内部竞争这件事情。那内部竞争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他认为达尔文的这演化论，就是说我的东西宁可被市场淘汰，就是我的东西宁愿被内部去 PK， 可能有一个东西有五个团队在做，然后最后我选出一个产品最好的丢到市场上去砸资源，去让这个东西获得用户的认同，那比起我只放一个东西到市场上然后被另外竞争对手打倒来的更好，虽然说会产生内耗，那这个是他内部竞争的一个机制。因为基本上 2C 的这个市场就是很特别，尤其是科技行业就是赢者通拿。你可以观察一下全世界的互联网公司，不管在哪一个领域，比方说电商的领域，比方说游戏的领域，社交的领域，这个搜索的领域，你会发现说基本上呢前面两家公司最多三家公司会囊括基本上全球 80% 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这件事情叫赢者通吃， OK， 甚至有时候一家就囊括 80% 的市场。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他输不起，讲白了就是没有任何一家输得起，尤其如果他是领先者的情况，他可能输掉了一场战役，他可能整个公司就没了。所以他宁可让内部竞争，最大可能性的去 创造出最强最强的产品去市场上跟别的公司竞争，所以这个是他所谓的内部竞争机制，或者我们常讲赛马机制。赛马就是好几匹马同在跑，那看哪匹跑最快，最快这块我就送出去出国比赛这样。所以基本上这三个我觉得是他的文化。
赛马机制听起来很有趣，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中国互联网企业比较特别的现象，还是是腾讯独有的？
其实在中国互联网都有这个现象，当然腾讯特别被放大来说是因为它是更重视赢者通吃的，因为它所处的行业就是一个是社交一个是游戏，那游戏还好一点，但是社交这个领域绝对是赢者通吃，因为它的网络效应太强了，所以它输不起，它绝对输不起。比方说从 PC 行业进到移动互联网这个行业的变革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家公司就是百度，那他在 PC 行业的时候其实是 search 的 number one， 然后他的各种市场份额啊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但进到移动互联网他跟不上，就后来他的市值跟前面两家跑得很快，阿里巴巴跟腾讯就差了十倍以上。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行业现象啦。所以我觉得是因为他做社交当然会把这件事情放得更大或更重视，但是撇开这个点来看的话，基本上大部分中国互联网公司都是如此。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我觉得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我觉得是中国本身的文化吧，就是我觉得在中国其实是可以为了赢去付出一切的可能性或者一切的代价，那相对来讲其实赢这件事情比可能竞争带来的一个负面效果来的更重要。那我觉得这是跟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那西方文化可能更讲究是比方说 respectful 啊，比方说人的感受的这种事情。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果五个团队做，另外四个团队输掉的团队他们心里的滋味怎么样啊？这是一个点。我觉得第二点是因为这个市场就如我讲的，它本身还不是说这个行业哦，就整个 China market 本身来讲它还没有进到一个 developer 的 phase。 developer phase 的意思是说，其实如果我们看亚洲主要的大部分的市场，日本的市场、台湾的市场、新加坡的市场或南韩的市场，大部分都已经进到一个平衡点了。所谓的平衡点就是说，不是说它不会有新的东西，而是说它不会出现太大的波澜。太大波澜就是说它不会出现一个东西出来然后把整个行业变革掉或把整个行业洗掉的这种事情。但在中国目前这件事情还在发生当中，所以就是赛马这个机制变得更重要了。因为它一旦赢了之后，你可能是一兆跟一亿之间的差异，所以大家会为了一兆去付出很大的努力跟很大的代价。那这个一兆可能每一天或者每一个年都会产生出来，因为它的市场还没有到达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平衡点这个上面去。
哇，听起来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战场还是非常的激烈，我刚真的是忍不住边听边做笔记，实在是有太多有趣的 insight。 最后呢，我想要跟 Jack 聊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因为我们前面真的是非常多干货。我们知道 Jack 目前在香港工作嘛，然后我看你的脸书，你常常会利用假日上山下海到处去玩，去体验香港自然的一面。我觉得可能跟大家普遍对于香港这种人文啊城市样貌的这种印象不太一样，我想请 Jack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香港这座城市的印象是什么，你对这座城市有什么样的情怀？
其实我刚来香港的时候想法跟你一样，我以为它只有城市，但是我来一段时间之后因为都不能出国嘛，所以我们就讲说 staycation 嘛。那 staycation 就是香港不同地方 explore 一下，我才发现说香港其实特别大，因为香港大概 70% 的土地是没有开发的，因为它要求自然保护，所以香港的山非常非常的多哦。然后加上它全部临海，所以很常会觉得说，哎，怎么在山上爬山然后一边在看海，这种感觉特别不一样哦。或者你在搭船的过程中看到一座一座的山又很漂亮这样，所以常常会有一个错觉，感觉到底是在城市还是在一个世外桃源或一个先进的地方。我觉得也是好事吧，就是因为在 COVID 这段期间当中，逼的人不要一直往外跑，那你就会好好去发现你身边周遭的这些东西其实是有很美的地方。那我对香港so far的感觉是它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因为我常常周末会去听不同的音乐会，或者看一些艺术展，然后我就发现说他们的乐团当中 80% 都是外国人的组成。那这些外国的乐手其实都是世界非常知名的乐手，比方说香港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他最近几次音乐会都出来指挥，他是前纽约爱乐的音乐总监，这样的人在香港特别多，他们叫做世界级的人才啊。 那在音乐、在艺术、在金融业就不用说了，或者是可能更多的领域其实都有非常多这样的一些顶尖人才。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的一个经验啊，尤其是我自己特别喜欢艺术相关的。那我觉得第二点的话就是说，香港其实是一个可以很 chill 的一个城市。如果你去对地方的话，比方说你可能搭个地铁或者 bus 可能20分钟就来到一个海滩，那这个海滩就很舒服，因为它有特别多的外国人住在这个地方，然后它整个海滩就会让你以为你到巴黎了，因为它旁边就是比方说欧洲的小店，然后很 chill 的一个酒吧，里面播的是拉丁舞曲，里面的服务员可能是从泰国来的，会做泰国的菜，或者是从摩洛哥来的，那他可能那边的这个料理做的特别到位啊，所以这种感觉你会觉得说如同身处在这个异国。但是呢，它自然环境又特别好，因为它没有什么工业嘛，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科技业，所以没有什么污染，它是一个服务业导向的一个城市，所以这种感觉就特别好啊。当然我觉得他的生活压力还是特别高的，你说生活物价指数这些东西对吧，就是可能一样的一个东西价格台湾的5到10倍，对，所以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城市吧，但是我觉得对想要职场历练的人来讲是一个蛮好的体验就是了。
刚刚虽然说到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会花比较多时间在香港旅游，但其实也因为也这边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然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才，所以其实常常会有一种身处异国的错觉嘛。
对，没错，像我最近刚搭了一个 cruise 从香港起航，然后到公海上，在上面住了3个晚上，就发现哇，特别多的外国人跳起了一个宝莱坞的舞蹈的时候，还有印度人出来带给大家跳，这种感觉就是在台湾很难想象了。
那我最后想要问一下 Jack， 你目前算是在海外工作蛮多年了吗？想问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啦，那请 Jack 帮我们 picture 一下你对于你未来的生活样貌你有什么样的期待，然后你是不是已经有可能稍微想过说你会在什么样的目标达成或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可能会回到台湾呢？
其实每次回去台湾过年啊，或者是放长假，然后要离开台湾的时候，都会特别的希望多待一些时间啦。不外乎其实有特别好吃的食物嘛，对吧？然后特别 nice 的朋友在台湾，家人啊这些。所以我觉得如果 in terms of 生活的话，台湾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而且各方面其实四通八达，看山有山，要看海有海，要吃美食有美食啊。所以我觉得是肯定很多在海外工作人都会想这个问题啊。所以你说时间我倒说不出一个具体的时间，但我总觉得会回去的，只是说回去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回去工作，还是说因为在海外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可以进到下一个人生阶段所以回台湾，这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会回台湾这件事情肯定是在海外异乡的一些工作人都会这么想。那至于说你刚刚问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样的 picture， 我觉得其实是会希望自己未来能承担更多更多的责任，去创造更大的 impact 吧。比方说如果有机会去做一些自己更感兴趣的事情，但是同时这个事情本身我又很有热情，然后可以创造的这个 impact 更大，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肯定是我未来期望的。它不见得一定是说职位爬到多高，它也不见得一定是说啊这公司一定要比 Facebook 或腾讯更知名，而是说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已经是 more than just a job， 而是一个 career 的一个 dream career 吧，可以这么讲，或者是说 我会每天醒来都希望这个工作特别有激情特别兴奋，那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心中想到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场景吧。
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心里有没有对于这个更有兴趣的事情有一些 list 呢？
我曾经想过，因为比方说我发现能去给别人帮助这件事情是觉得很有意思的，尤其是在职涯上面，比方说帮别人解决一些问题啊，或者是给别人一些指引上面，可能帮助人家拨云见日这件事情，发现蛮好玩的啊，或者说蛮有热情的这件事情，我就是在想它可不可以是一个 business， 所以商号有一天如果它可以是一个 business 的话，那 maybe 我会特别感兴趣。
非常的感人，那我们这一集呢就要在充满正向的氛围下面结束了。今天呢非常谢谢 Jack 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科技职涯 Talent Connect 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订阅追踪和分享， 也欢迎到科技职涯的 IG cakeresume.podcast 和我分享你的想法。我是 Joe， 大家下次见。
谢谢 Joe， 拜拜。
拜拜。Thank you.